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杨四郎离开了宋营，打马如飞，恨不能一步飞到公主面前。这人呢，心是矛盾的，在宋营的时候离不开老娘，离不开亲人，现在到了营外又换了一种心情，又惦记起另一波亲人，这就叫一心不可二用啊。单说杨四郎进了雁门关，走了不远儿，被一支军队给拦住了。站住！杨四郎赶紧把马带住了。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请您下马。杨四郎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得听人家的。下马之后再看这支辽兵，不容分说，把他五花大绑，把令箭也抽出去了。杨四郎就分辨，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你们是受何人的主使，下此毒手。嘿嘿，驸马爷，这个跟我们说不着，一会儿见着太后您全明白了。走！再不听了，把他招上马，这就不错了，没得后头拴个绳拉着他，这就是礼遇。要不礼遇，后头拴根绳，把你拴在绳后头拉着你走，你不也得受着吗？几里地到了中军保障，把他搁到这儿，搁到这儿，下了马，有人看守着，有人到里头通话。时间不长，就听一声带进来，听声音怒发冲冠。杨四郎低着头被推进中军保障，往上一看，灯火通明，文武百官俱在，一个说话的都没有。正中央坐着萧太后，简直是怒发冲冠，眼仁都充血呀，眼丁丁看着杨四郎。杨四郎打了个激灵，心中说话，莫非盗令的事他知道了？不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呢？就知道情况不妙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儿臣参见母后千岁。不准你说这样的话，谁是你的母后？我错翻了眼皮了。杨四郎，我切问你，你到底叫什么名？你到底上大辽来干什么？这15年间你做了哪些坏事，还不如实的招来？两旁边有行刑手，棍子棒子都带着，哐哐哐一顿摔，说说，什么人到了这时候不害怕呀？哎，杨四郎不怕了，刚才紧张，现在稳定下来了，准知的事情暴露了，干脆就说实话吧。往上叩头，太后容禀，我确实叫杨四郎杨彦辉，我改名叫穆义，当初是怎么回事，把过去的事讲述了一遍呢，望太后明察，您看怎么处置都可以。把萧太后气得浑身直抖啊！你隐蔽的真好啊，把我给瞒过去了，我把女儿给了你，把她也糟蹋了，你不是个人。左右来啊，把他推出去，枭首示众，砍！往外一推，叫行刑，掉脑袋。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早就有人通知了铁镜公主，谁没有两个亲人呢？这消息封锁不住，铁镜公主抱着孩子赶奔中军保障，一看全明白了， 喊了一声刀下留人，母后使不得，急冲冲进了宝帐，跪倒在地，把孩子往桌上一放，娘啊，您不能这么办，驸马杀不得。这会儿萧太后正在气头上，不容分说呀，用手一指，你难道还给他求情不成？母后正是，不但是我给他求情，而且这只金皮大令还是我帮他偷的，我们两个人定的扣才把大令弄得手，我跟驸马爷一律同罪呀、啊！你要杀就连我一块杀了吧。又哭又闹，整个大帐上你看我我看你，没一个敢讲话的。萧太后可气坏了，你丫头啊，我呀瞎了眼了，把你养这么大成了我的仇人，你还倒卖我的国家机密，你还背叛你娘，我不杀你等什么？你了半天说不出来，没说把他绑出去一块砍了，这句话他怎么能狠心说得出来呢？用手指挥了半天，你等着我的，我肯定要惩罚你，先把木易砍完了再说，外边行刑，照样行刑。行刑俩字出了口，那块脑袋就得掉，怎么这么半天没掉脑袋？闹了半天那些刽子手啊，心里都有矛盾，这到底是杀这是不杀呀、啊？一旦杀错了，太后后悔了，倒霉的是我们呢、啊。不杀抗旨不遵，我们也担不了这个责任。往帐上一看，有很多的亲贵大臣冲着他们直摇手，那意思别杀别杀别杀，因此他们心里头也有矛盾，迟迟难以下手，故此才保留性命到现在。再看公主又哭又喊，非死不可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母后，我死了之后把大阿哥就交给你了，这个苦命的孩子既无父又无母，怨什么？怨他太可怜，怨你当年错做了决定，为什么把我许配给木易？为什么让我们生儿养女？为什么活到今天？这一切，我到哪里前去诉苦？我真的不活着了。这一哭这一闹啊，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萧太后是个明白的人，怒气冲冲，现在降火了，开始降温，头脑冷静了。他心里头一翻个，是啊，要仔细的想想，当初定亲是我的事，我逼着孩子嫁给了木易，发生的这些事儿，生孩子的事，我是督促他这么办的。我要抱孙子也是我的主意，这如果把木易给杀了，让孩子守寡，让这孩子没父亲，将来这话好说而不好听，这也是国耻啊。可又一想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如果不杀木易，周忌的夫妻团圆就当没有这件事情，风息浪静不是挺好吗？也罢，他思之再三，最后一拍桌子一瞪眼，算了，把木易给我放回来、啊、放回来了。这就是当年的君主专制啊，一句话就是命令啊，不必经过什么司法程序，人回来了。木易知道死不了了，跪到地上磕头，多谢母后开恩，多谢母后不斩之恩。哎，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。我说姑娘啊，你也别寻死觅活的了， 你们还是好夫妻，怎么样啊？这公主这个哭啊哇哇哇，一听这句话，马上把声音止住了，破涕为笑，多谢母后的大恩大德，跪倒了磕头。哎，大家全乐了。这件事儿谁不高兴啊？两军阵前，家里闹不和，把驸马杀了，传出去的确是国耻，而且大敌当前，还有大仗要打呢，这么破解是最好不过了。萧太后也气得高了兴了，你们夫妻退下吧，我还要处理军务，多谢母后。夫妻二人抱着孩子，手拉着手，乐呵呵的离开中军保障。萧太后望着他们的背影摇了摇头，这就叫事亲三分相，那扯断骨头拉着筋呢，这玩意割舍不断呢。按下他咱不说，两口子回了家了。到了寝宫之后，诉说经过，谢谢了公主，公主也细问前情，唠了一晚上，把话唠尽了。打仗的事搁在一边咱不说，单说萧太后另有打算。萧太后没事一琢磨，这个杨四郎到了我们大辽来了，难保他不变心，怎么办呢？一个是公主的温存，国家对他的爱护，另外一方面叫他爱上大辽这片国土。别认为这宋朝多好多好，我们大辽朝一无是处，叫他溜达溜达，开开眼界，散散心，叫他改变一下心情。他想了个主意，这天把两口子叫上来，当面嘱咐，现在你们有了孩子了，七彩子路，送子观音也满足了你们的愿望，你们应当赶奔千朵莲花山前去还愿，是也不是？正是，娘啊，我早就有这个心，还有件事忘了向您禀报了，据当地的和尚说，当初辽太祖修建的庙宇大部分都坍塌倒坏了，因为这些年兵祸连绵，无钱修缮，出家人也没钱，他也无可奈何，要求太后布施重修灵岩寺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早说呢，因为事情太忙，没来得及向您禀报。这样吧，你们一去办几件事儿，第一个去还愿，第二重修灵岩寺，我呢拨下国币躺银50000两，你们都带着去，一定修得宏伟高大，流传百世，谢母后。哎，得，钱也到了手了，两口子开始旅行。这一趟可不近乎，过去有句话叫里七外八1500，1500外里地啊，那拿布粮得什么时候能到？幸亏他们骑着马坐着车，路途还能缩短一些，就这样到了千朵莲花山。书中暗底交代，俗家人不是出家的，除了杨四郎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把这千山呢溜得个够，哪儿他都看了，时间充裕啊。这样夫妻二人住下了之后，跟和尚办理了善后，把钱过了数，和尚是非常高兴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多谢太后老佛爷的资助，在这是大兴土木。杨四郎呢，一天没事儿，一半的时间监工，另一半的时间陪着公主溜达，把千山转了个够啊。咱们举个例子说，驸马登上了第一高峰仙人台，有人说过那么句话， 到千山来，不登仙人台，等于没来。必须得去看一看。两口子互相搀扶着，有人保护着，好不容易登上了仙人台。真高啊，仙人台嘛，高有700多米，往下一看深不见底，往周围一看万山皆在脚下，往远处看看到长白16峰，真是眼界大开呀。两口子特别高兴，把前敌打仗的事儿早忘了，把不高兴的事儿也忘了，玩的非常是惬意。第二步又溜到了佛头山，五佛呀还没请来，没有正式命名，还叫佛头山。他们看了佛头山的胜景，又到了第三高峰，叫通明峰。它有个特殊的地方，通明峰山在这挡着，往外看看不着什么。登上峰顶一看，就看见辽阳城就在脚下不远处。这辽阳古称襄平啊，改了好几回名字。这里还有个典故，本地的和尚介绍，通明峰本来无路可走，要想赶奔辽阳就得绕路赶奔辽阳，得多走出去200来里地，为了畅通，唐二主李世民命令大将薛礼射了一箭。你说薛礼这箭多有劲儿啊！这一箭射透了通明山，才打开一条通道，打那之后顺路赶奔辽阳，进了200来里。杨彦辉听完了不住的点头，其实心里啊不信，哪有箭那么大的劲儿，这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。听完了这个典故之后，游览了风景，又下了山回到住处。咱书说简短呢，他们两口子在这儿一住就是3个月，住了个六够啊，后来想家了，也玩够了，这才请旨回京。在回京的路上就打听前敌的战况，一听说战争不打了，两旁边罢兵了，杨四郎心里非常高兴，怎么罢的兵，谁打胜了谁打败了，他心里头疑惑，后来见着萧太后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呢，什么事儿，两边议和了。原来莫克寨之中的穆桂英出事，大破天门阵，打胜了。辽国说话不算数，还要强词夺理，截茬往下打。后来经过有人劝解，萧太后一想也对，干脆连年的战争消耗太大，人员损失也惨重，不打就不打吧。所以经过人调解，两旁边罢兵不战，所谓的和解了。和解可是和解，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呢？大宋朝当今的皇帝宋太宗得管萧太后叫一声干娘，这不是屈辱的条件是什么？两国本来是平等的，叫干娘等于叫儿皇帝，宋太宗也同意了。第二，每一年送黄金3万两，白银5000万两，绸缎等等等，要的东西太多太多。大宋朝还放弃了燕云16州，不要了，这归你们了，这才罢兵不战。说起来屈辱条约，但是呢，这不打也有好处。两国罢兵20来年，大宋朝没有战争的边患，得到发展，发展的还挺快。到了四帝仁宗继位， 大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到顶点，出了一大批人才，出了一大批清官，每一年的财政收入翻着倍的往上涨。这是说大宋朝，也就是北宋仁宗皇帝继位的时候最好风调雨顺，最得到发展的好时代，往后是一天不如一天呢。到了徽宗和钦宗，到了末角年了，您都知道，历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，宋徽宗这个人呢不怎么地，不懂政治，哎，对艺术特别钻研，写字啊画画一绝，是优秀的画家和书法家，尤其他留下的瘦金体到现在还驰名海内外。那作为皇帝不懂政治不懂军事，怎么能管好这个国家呢？到了金朝的时候，叫大金国抓了俘虏，不但把俩皇上抓住了，而且把后宫3000多人都抓了俘虏，要带到北国去。3年的时间，宋徽宗年事已高，受不了那种待遇和窝囊气，半路就死了。宋钦宗年轻还经折腾，没过7年也死在北国，北宋于是灭亡。哎，咱们不是历史专家，将来专门说这段历史的时候咱再详细的说，现在没必要，跟咱们千山没有关系的事咱们全都省掉了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杨四郎从内心往外高兴透了，两国不打仗了，少死多是人呢、啊、他为大宋朝高兴啊，更思念母亲，但是话说出去了，不背叛大辽永远不回去，那么就不能回去了，天天发愁喝闷酒，这酒入愁肠入欢肠，这下要了他的命。单说这天杨四郎喝完了酒之后大口喷血呀，把铁镜公主可吓坏了，赶紧找先生找大夫来。等大夫到了里面一号脉看完了之后，这大夫啊半天没说话，看了看驸马的眼睛，又看了看舌头，皱着眉头跟铁镜公主说，公主啊，恐怕臣是无能为力了，这驸马我看没有救了，您呢就准备后事吧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济南故事广播正在热播《千山传奇》。